教学的需求，特别是连接教学和教学的教学。
我记得早年如果你去拍上海人早上喝豆浆吃油条吃早餐的时候，中国人可能有一些人觉得你拍的是阴暗面，因为从他们的理念来面说，如果你拍我们在国际饭店吃饭他觉得是很得体的一个事情。七八年的时候我自己本身还是觉得我不要出环城，就是二环三环以外，出了二环是不可想象的，就是不是北京。人类现在拍数不尽的图片里面，一张经典的画面的产生跟过去的产生的方式方法改变了，但是好的摄影本身改变的不是那么多或者是很少。
城市原来如此，这里是澎湃新闻的播客节目《如此城市》，我是郝汉，
我是李妮。
那我们今天其实特别荣幸邀请到了著名的摄影师、资深的新闻摄影记者刘湘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然后我们想谈一谈与摄影有关的那些城市记忆。那刘老师可以先给我们澎湃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你好，我是刘湘成，很高兴跟大家聊天。
我相信，我觉得对于我们听众而言，对于刘老师我其实不需要做太多的介绍了，大家都很熟悉。他其实给中国的公众包括世界的公众留下了很多重要的历史瞬间。那我们这一次请到刘老师同样有一个契机啊，就是刘老师在浦东美术馆现在进行的这个刘湘成镜头时代人大展正在展出。这个展览上我们其实都去看了，我们其实不只看到了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都很熟悉的刘老师关于一些宏大叙事的切片跟捕捉，我们也其实看到了很多对于年轻人，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而言，我们看到一种在萌芽中的城市生活。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还很小，甚至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刘老师当时七八十年代返回中国的时候就拍摄了很多城市生活题材的一些聚焦的一些照片，这个其实让我们很有感触，让我们觉得说原来城市生活的这种萌芽跟一种交往方式或者生活方式已经在开始了，就大家都年轻过，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能触动今天的年轻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特别想谈的。那刘老师您觉得现在做这个展就从这个层面出发，它跟城市生活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中国城市跟农村的关系它是刚才你没有点到的，就是因为中国还是从某一种程度上是一个农业的社会，当然过去几十年来这个农村到城市，因为城市发展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力，那这方面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所以农村来到城市的人很多。对我来说在中国的城市也好在农村也好，因为在这次展览里面这些画面，比如在四川的峨眉山，或者在湖南的农田里面，或者是在内蒙古的草原上等等，我觉得从我的这个中西方的这个教育得到一个体会，就是你要去观察一个社会，它是一种切片法的方式来关注到社会的每一方面。但是对我来说中国有一个特点，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从50年早中期的时候，我从香港回到国内生活跟读书的时候，那种体会，从学校的组织、学校跟社会运动的这个关系，比如说劳动是学习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到后来60年我又回到香港，又是一个城市，学习新的语言跟广东话的方言，一直后来到美国上大学。这个过程中等到76年我有机会作为一个职业的摄影记者回到国内的时候，虽然在广州，我感觉到就是 全世界可能很少国家，从社会组织也好，从教育的制度也好，某一种方面是从上至下的，从治理的理念到实质上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来工作来发展。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政治跟社会的关系，世界上是很少有这个国家有这么大的人口，就是对这种关系的紧密性，它所反映出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这个影响。比如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的成绩单里面都有一个叫做就是通过劳动来反映你的政治表现。这个我觉得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朝鲜，我在韩国我是本来会待得更长，但是也缩短到一年的时间，所以朝鲜的情况我不熟悉，但是在亚洲在欧洲在北美洲我是没有看到一个社会就是一个政治的理念跟社会跟日常生活的关系是这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所以观察中国的日常生活里面，它比世界任何的一个国家表现出来的这个政治的关系是很少有的。举一个例子，譬如有时候你到了农村，你会发现一些人在吃饭或者在干活，或者在城市里面上海谈恋爱，它后面有一个标语是工业学大庆。
对，
所以这种东西可能对国内的朋友来说他已经见惯了，他就觉得很自然的一面。所以在这方面你如果去补足这个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报道一个社会跟在欧洲或者在美国他缺乏这一点的话，他的日常生活里面他没有这个元素，或者这个元素他不可能从视觉上去表现出来。比如说欧洲他可能到处都是广告，或者是在美国他有其他的这种商业的行为，或者在日本东京，但是中国它那个年代，比如这次展览里面你会发现北京故宫的护城河当时是第一面广告牌是金鱼铅笔，
在角楼那里，
或者是南京路上的广告牌是索尼的录音机，或者是电视，或者是三菱的卡车。当时我拍，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崭新的新生事物，但是有其他的方面的标语，它跟当时的工作、生活、学习，它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对我来说，这种从日常生活通过补足拍摄日常生活里面的场景，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更大的故事。而这一点中国我觉得是很独特的，因为我后来我的工作到了苏联，那个时候还是苏联的时代，到后来解体变成俄罗斯的时代，因为我知道大家也很熟悉当年中国是怎么学习苏联的，但是我到了苏联本身的时候我才能够再次的比较。
对，
在这方面虽然苏联那个时候也有少先队，也有团中央，也有这些社会的组织，但是它影响到苏联人日常的生活的程度，我觉得比较起来还是中国比较显然。
今天刘老师来之前其实我们也在讨论啊，就是一方面可能中国是有一些特殊，但另外一方面它可能七八十年代那个时间段也非常特殊，因为您提到像墙上会有一些政治性的标语，那这些标语可能今天在上海啊包括很多城市都还能看到这些大字的这个留存，对吧？但是在七八十年代它又有新生事物，就是可能有一些商业性的这种大的视觉化的符号，这两者之间是并存的。
对，
就是经常是一个很巨幅的广告前、嗯、可能是哎大家服装很统一，但是是面目好像各异的当年的这个中国普通老百姓啊，这个东西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点。
嗯，
对，就是刘老师70年代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您也是刚20多岁对吧、嗯、我知道那一段经历还比较有意思，就是您在美国读大学实习，实习完了之后好像很因缘际会就是遇到了时代杂志的一个可能是高管还是什么，他当时有问到说你接下来想做什么，可能您当时很明确就是说我想去中国，或者我想去中国看一看。那这个点就当时是怎么形成，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想法，只是随口一提还是真的很目标明确说我就要去中国？
是，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目标已经是非常清楚。
嗯，
我在很多访谈里面，我跟国内的很多朋友对谈的时候经常说、嗯、早年童年的教育对我还是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其实我刚刚到了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69年后期，我开了车，刚刚学会开车，就去纽约州的北部有一个很著名的那个音乐节叫 Woodstock。 Woodstock 当然的起源是因为美国的年轻人嬉皮士，他们是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
对，
所以这种鲜明的对比你可想象到，如果从画面来说、嗯、一个是什么 Jimi Hendrix Johnny Mitchell 在唱歌、
嗯，
小学的时候去捡石头、
嗯、
去为了建造铁路、
嗯、
或者去除四海打苍蝇、嗯、这个是简直是人类的活动的两端、
嗯、
但是还有一个出发点，就是由于在大学的时候基辛格尼克松的访华、
嗯嗯、
破冰之旅，尼克松先生说这个是改变了世界的一周，他的这个访问中国之旅啊，在美国从各个报章杂志、
嗯、
电视台社会上的讨论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我的印象说，如果世界那个时代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对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兴趣，那有一天如果要去中国的话，因为对新闻的兴趣、
嗯，
我父亲又是一个报人，暑假也翻译这种电信稿，他替我改，别的同学都暑假就去玩去，所以对新闻的接触跟理解跟童年的经历跟到了美国，从 Woodstock 到大学，我就觉得中国会是将来巨大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它所占领的土地人口，如果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开始改变，那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嗯、那如果要从事新闻工作，我从一个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故事有我的熟悉的一面、
嗯、
也有我盼望的一面、
嗯嗯，
也有我对他的还不能提出的问题、
嗯、
这种兴趣的话，我对 Castle Sutton 这位先生，他是时代集团的总裁，所以他开门见山说年轻人你想做什么、
嗯、
我就想我想去中国，所以他看了我的回答这么简单这么直接，也给他留下了一个印象。因为你想想看，那个年代中美还没建交、
嗯，
因为是80年代初才有公派的官员到美国去、
嗯、
他不叫留学，叫做什么，反正是访问学者这一类的。那个时候海外的华人青年人很多是盼望去西方留学、
嗯、
如果能留的话是往西方留，很少有一个西方刚刚毕业的一个华人逆流。对我来说可能早年已经开始这个习惯，
但是在比如说70年代您下飞机啊，就是脚踏实地踩在中国之前，就是你在美国接受到的关于中国的印象大概是什么？除了更早年就是可能50年代您小时候在福州的那段记忆以外， 大家都知道可能那段时间中国应该会要有一些暗流涌动啊，会有一些变化要来，但是你一开始就是决定说我要去中国之前，你会有一些对中国有些想象吗？
因为我学的是
国际关系，
所以我一直都很关注这方面。所以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我上一堂课，这堂课是政治法律的哲学。那么教授说让每一个人自己去找一个话题，学习完了交一篇文章。那我自己就举手说我的功课是研究一下中国的法家思想。所以为了这堂功课做作业的话，我就天天跑大学的图书馆。所以找到这个李觉汉中国科学与文明系列，这个英国剑桥的著名的教授的著作里面，除了看他写这个法家思想的这几个像韩非子啊这些人物的时候，也注意到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只是32开的八页的每一周的一个叫中国新闻分析，那个就是在澳门的一个耶稣教的神父，他们是49年之后离开中国到了香港澳门，因为他们这些神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这些神父，有个叫做 Adani 这个神父，他会说中国的很多方言的，他会听湖南话，他会听四川话，所以他听中国广播的时候有时候领导人的发言他听得懂，所以他们那个东西就是每一周把中国的发生的事情广播新闻报道，就等于我们中国有参考消息，对吧，他就有海外的这些其实是汉学家，这些神父都是汉学家，他们也会做每一周的新闻分析。那哎，我发现我的大学图书馆里面也有这些资料，我不知道你们对这种当时那个年代的文化差异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在香港台湾或者是在祖国大陆去学习的时候，这些资料你不一定会很容易接触到，尤其是这些资料以西方人的角度回头看中国的文化文明的时候，它有时候会给你带出一些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有一天我有这种闲情的话，我会去梵蒂冈的图书馆里面去看看那些当年什么利玛窦他们传回来的日记啊，这些东西他们的这种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对我来说这种关注就慢慢慢慢，我觉得对在国内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个事情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谜，这个谜就是有它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个人又有巨大的好奇心，所以那个年代你看看60年代末70年代或者是后来我知道的台湾，他们对国内在年轻人上面是一个很少人会去关注，因为他们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西方的是主流的，但是我一直都觉得中国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我经常也说等了76年我从巴黎赶回来，因为在去巴黎之前我也参加了一些报道，比如在葡萄牙西班牙的这种报道里面，西班牙法兰哥刚刚去世一周年，就有社会主义党出来竞选，葡萄牙也有普共出来竞选，我也去派他们的竞选的活动，我说这些共产党这些葡萄牙的农民西班牙的农民好像跟中国共产党这套好像是很不一样，这个又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切入点。所以到了76年的秋天我回到广州的时候，因为来不了北京来报道毛主席的追悼会的时候，反而这个挫折 给了我时间，就在广州的路边，在珠江两岸边去散步的时候，注意在江边的这些人打太极啊、
嗯、
生活啊，他们的肢体语言我去研究，我说哎，这个跟童年的时代，甚至是60年代中，因为我有机会从香港回来探亲、
嗯、
我也看到一些话，这个也有印象，所以相比之类的说哎，我突然间为什么他们开始这种脚步啊，脸部语言啊，他们的眼睛眉毛这个神态啊，都有一点放松，对我来说一下、
嗯、
我说这个是不是一种我觉得我挺敏感的、
嗯、
感觉到一个领袖离开了之后，这个是不是直接的一个因素我也不知道、
嗯、
但是我看到这些广州的居民的肢体语言的时候，让我想象到当年在广州的华侨大厦，我要去理发，那个理发师傅就是叫我站起来，我说站起来干嘛，他说转过来跟着我练，就练毛语录，我说那种肢体语言我还现在还都记得，所以跟76年的江边这些居民去看报纸，看这个新闻，这边在打太极，我就觉得哎，很微妙的转折的一个曙光，
嗯，
所以我就回到纽约，我就开始说我要争取再回到中国，
嗯，
所以我77年就又有机会回来、
嗯、所以在此、
当时是回到上海、
嗯、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上海当时我又拍图片，然后我还带了一个 Super 8、
嗯、
那个小电影机、
嗯、
当时嘛就有一个罗马利亚的油画展，哎，我看到怎么有新的这个油画里面画裸体的油画、
嗯、
哎，我去了上海音乐学院，我又看到去年我碰到这位老师叫夏飞鱼、
嗯、
他就在课堂上开始叫学生弹贝多芬的音乐、
嗯、
那个时候学生里面你还看到工农兵的学生，所以那次的报道是我第一次一生唯一一次就是在美国的 ABC News 播出了那天晚上、
嗯、
等于他们7点钟的新闻联播、
嗯
嗯、
他们叫做 Network News， 看到这些现象，哎，他们说中国可能会改革，
嗯，
所以今天回想到那个时候这段视频在 ABC News 上跟记者我说中国可能会改革，所以这个还是在78年十一大三中全会里面正式宣布
之前
要改革开放的时候，还早1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做这种工作的话都是小小的迹象，是社会上的迹象、
嗯、
使你有一种感觉、
嗯、所以像刘老师您提到在广州的那个姑且我们称之为挫折啊，在此之前其实更多您拍的或者是当年很多摄影家或者摄影记者在拍的可能都是大事件当中的大人物嘛，就是常民普通市民的这种生活相对是大家相对比较忽略的那一部分嘛。
嗯，
对，而也有评价说其实您拍的这个摄影作品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中国，但它同时又是非常客观的一种中国，就是你瞄准了很多普通人的面孔跟普通人的生活。其实我还想回到刚才讲城市那个话题啊，因为我们其实一般意义上谈到城市我们都会谈到一种公共性的生活，但是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谈中国，谈中国的城市，谈中国的人与人的聚集地的时候，不能忽略就是一个农村跟土地的一种关系。就中国人对于人际关系的理解，像费孝通讲的就所谓的差序格局，跟所谓西方意义上讲这种城邦和人与人的这种连结跟共同的这种集合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其实我们也在包括浦东美术馆这个大展里看到很多照片是关于公共生活的，它的背景可能是雕像，可能是广场，可能是街巷，可能是人群，但这个东西跟中国城市之间好像又有一种内在的一种张力，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的？中国人的公共生活和对公共性的这种判断好像就是确实很不一样。
我们自己是看到有一些公和私的这种关联度啊，就在很大的广场上大家在读书，对吧、
嗯、
这个是您最著名的那张图片之一啦、
嗯、
那可能还有一些广场上有男女在谈恋爱的这种东西，这个也是能引发，包括现在引发很多不同年代的人的这种集体记忆的东西、
嗯、
就是它可能不能代表，就是大家提到那个年代大家好像会觉得会有一个 top down 的东西存在、
嗯、
会有一个很巨大的不知名的力量存在、
嗯、
但是那个现实当中好像大家能够稍微松快一点谈谈恋爱啊，或者促膝长谈、啊、这个景象又是确实存在的、
嗯、
就是这种公和私之间的这种关联度也让我们觉得那组图片非常珍贵的点。
这个观察你们提到的是很有意思，可能你还没看过我拍的中国的领导人、
嗯、
对吧，也很不一样。
对，
因为这次展览嘛，这方面比较少。对我来说，比如说在人民大会堂，很多当时的记者觉得去人民大会堂才是新闻。你刚才说普通老百姓年轻人恢复高考学习谈恋爱这方面的这个画面，其实如果你看我进去人民大会堂的时间也不少，或者是拍尼克松在火车上，在杭州、
嗯、
在北京大学，我想我拍的尼克松也不是典型美国人拍尼克松的这个画面。我总是感觉到一个社会如果用镜头来作为你的报道的工具而不是文字的话，其实我觉得镜头的表现确确实实不亚于文字。
嗯，
当然从一方面文字可能它的深刻度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画面来说，如果你有这个机会跟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人去观察的话，你所表现的这个画面，你可以用幽默，你可以用你的同理心，你可以用你对事情本身这个事情的内涵跟它周围背后前面左边右边这个画面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的阅读里面经常觉得有时候小说家他对一个人的观察对一个人的描述能够形容得这么深刻，所以我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经常看到的是一种画面。
嗯，
我觉得如果文字能够表达一个画面的话，那你有这个画面你怎么样用镜头去捕捉一个画面出来你是觉得比较深刻的一个画面、
嗯、
对一个人的性格可以让看画面的人跟你被拍的人的距离把它拉近。说到这里这个画面的时候，虽然我在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工作的机会也接触到譬如苏联上上下下的人，中国上上下下的人，在印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拍摄的中国的画面还是比较深刻，因为自然而然的我对中国的熟悉程度是超过了我对苏联的熟悉程度。因为我刚刚到了苏联的时候美联社也请了一个语言老师、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国家快没了、
嗯、
我哪里还可以每一天早上放下心来学一个新的语言、
嗯、
俄语。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很正常，你看到一些德国的摄影师拍的德国，或者法国摄影师像布列松拍的法国、
嗯
跟伯乐松拍的印度或者是墨西哥、
嗯、
我觉得他拍的法国是他更熟悉的法国、
嗯、
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成正比的、
嗯、您当年在中国的很多公共空间闲逛啊，拍下那些很动人的瞬间的时候，被拍摄的那些人就或者入画的这些人他们会有一些敏感啊，或者是警惕或排斥的那种感觉吗？
当然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来自两方面的、
嗯、
一方面是我拍的人本身的反应，还有社会对这个事情的反应、
嗯、
社会就是说旁观者对这个事情的反应、
嗯、
我记得早年如果你去拍上海人早上喝豆浆、
嗯、
吃油条、
嗯、
吃早餐的时候，中国人可能有一些人觉得你拍的是阴暗面。
嗯
嗯，
因为从他们的理念来面说，如果你拍我们在国际饭店吃饭、
嗯、
他觉得是很得体的一个事情、
嗯、
你如果在马路边上喝豆浆，这种比如说随着发展现在已经没有人说这个是阴暗面，
嗯，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有社会那一面。
嗯，
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在上海当代美术馆对迪帕东那个摄影我做了一个讨论演讲、
嗯、
我注意到比如迪帕东先生他去拍苏格兰的 Glasgow 那个城市的时候、
嗯、
他拍出来的画面英国人看了也不喜欢，
嗯，
而且连灯都没有灯出来、
嗯、
是星期天泰晤士报。他拍法国人的时候他是来自农村的、
嗯、
对吧，12岁就离开农村去巴黎，但是他拍法国人的时候法国人对他说，他拍的法国人如果农民穿的毛衣里面有个洞法国人也不高兴、
嗯、
但是这种事情我觉得有他的民族啊文化啊这种考虑、
嗯、
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时间随着每一个社会的发展、
嗯、
到一定程度上这种东西就它自然的就消失了、
嗯嗯、
它是一个过程、
嗯、但肯定还是有一些潜移默化大家会希望展现在人前自己是什么样的形象，
这很自然，
对
对
对，包括某一个地区大概是什么样的形象，
对，这个是很自然，
对、
嗯、
对
对，我觉得刚才刘老师提到就很有意思，就是您讲到其实对一张照片的理解包括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其实背后是有一个文化背景的支撑跟了解，可能才能拍得更好，也更能把那张照片传递出更多的意涵和意思，也是更深刻一些、
嗯、
但我觉得其实就联系到我们今天想谈的一个话题啊，就今天在您刚刚开始做摄影师的时代，那个时候摄影设备摄影器材它都是没有那么大众化的，但今天可能每个人有一个手机他就可以进行打引号所谓的摄影，他可以去自拍或者拍摄街道拍摄别人、
嗯、
但在这个层面上可能在八九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那种对照片的形式跟美学意义上的绝对追求被部分的牺牲或者放弃了，那这个意义上您觉得摄影或者说纪实的作用究竟它到底是一个要保留到一个高的层面的时候它有审美意义上有结构意义上形式意义上的这种美包括解读意义上，还是说你觉得每个人有一台手机设备有一台照相机他做的这种记录那同样对这个时代也是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值得争论的话题吗？
回答你这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去看，就是人类现在一年可能拍了几万亿的图片，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数字2016年的时候已经是16000亿的图片，然后那个数字每一年都翻两番这种增长，但是由于每一个人都拍摄的时候，我觉得从一方面来说提高了人对摄影的兴趣，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好事。我经常用另外一个表达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饭菜这么好，但是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西餐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接触这个西餐，所以你接触西餐里面开始的时候比如改革开放的时候啊，男人穿那个西装他把这个品牌还挂在袖子外面他不要剪掉，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品牌，
嗯，
哪怕是今天你去饭店也有服务员给你开一瓶红酒问你要不要加冰块，因为这个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很纯真的很熟悉的一种怎么去欣赏一杯好的红酒。所以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图片纪实的这种，我想你想说的就是说图片的经典性是不是会受到它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只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人类现在拍这么数不尽的图片里面，一张经典的画面的产生跟过去的产生的方式方法改变了，但是好的摄影本身我觉得改变的不是那么多，
嗯，
或者是很少。 怎么说呢，就是说一篇文章一本书，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某一种方面现在出版的好的书这个发行量还在增加，
嗯，
但是过去是通过传统媒体来运转，通过无数次的出版一张好的作品，在无数的这个杂志报纸上展出的时候，它的变成进入了人类的这种共同记忆。但是这方面的功能现在慢慢在转到给博物馆，转到给画廊，因为现在去作为一个图片的消费者来说，它不是更多的像过去，对吧？图片发表的很大，报纸也很大，现在报纸越来越小，而且现在主要的新闻或者画面的消费的人，他是看手机或者笔记本，
嗯，
所以那个图片越来越小，但是数量越来越多，画面从某种意义上被平均化了，
嗯，
但是现在有多少的图片可以进美术馆或者是进画廊，因为现在人的休闲从某一种方面来说跟过去稍微有一点改变，
嗯，
对吧？他要去旅游，他自己去拍摄，但是怎么拍摄都好，他看到一个好的展览进去看的时候，他说，哎，这个图片跟我拍的
没有什么差别，
不是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差别很大，
嗯，
所以我觉得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我们不能够刻板的去了解一个事情，因为人人都在拍，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跟过去是不一样，但是又回到说葡萄酒，葡萄酒生产是越来越多，但是好的酒好像是越来越珍贵，它好像不是我们想象中这种成正比，应该来说你的酒生产的越多，你越多的好酒，其实酒是好的，但是人家还是说那最好的酒还是那些酒，所以现在画面很多很多，但是现在好像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共同记忆更多是依赖美术馆，他说哦，这个 Gursky 的图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的审美的考虑的因素不一定是在新闻或者纪实这方面来说，但是如果纪实的摄影，比如说英国的战地记者很著名的 Don McCallum， Don McCallum 那些经典的画面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但是 Don McCallum 进到泰特美术馆的时候，他的含义又开始变，像 Susan Sontag 在他的论摄影里面，他就说同样一个作品在这个年代出现，你过十年过二十年过三十年，因为当时已经觉得是一个经典的图片，他阅读他的人对这张图片的理解会随着时间客观的情况的改变，他做另外一个解释，所以我不觉得哪怕是用图片用摄影来讲故事或者来做创作或者做一个概念的表现，我觉得能够让读者找到这种跟画面的一种知识或者情感的互动的画面其实是不多的，
我要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们之前写过一篇稿子是关于国际饭店，国际饭店可能也跟刘老师七十年代进入中国的那个时代大背景非常相关啊，因为当时我们查了个数据，就是1978年涌入中国的入境旅客数量是180多万，这个180多万差不多是前20年中国接待的外国游客的总和，然后到1979年就第二年又激增到了400多万。但是呢，当时就发现有一个很巨大的缺口，就在于中国有招待所，就是很多地方很多城市包括北京它可能都有宾馆有招待所，但是没有一个国际化的酒店能够承载得了这么多的国际的游客，所以当时包括北京啊南京啊广州啊很多城市都兴起了一股要修建国际饭店的这种热潮。国际饭店一个是它能够彰显说中国积极拥抱现代化这个决心，同时呢它也是接待外商，因为当有中国的官员和外商要去洽谈生意的时候，在招待所不太合适，在政府可能也不太合适，它需要有一个物理空间能够承载这些新的事物发生的地方。 包括当时为了造这批国际饭店，也有很多像包括贝聿铭啊，很多国际化的建筑师都参与到那一批的建设当中。就包括您刚刚讲到什么红酒要不要加冰块，对吧？这也是一种对现代化的理解。包括空调的那个线要不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因为对当年的中国很多人来说，包括中国官员来说，有这些现代化的，哪怕是电话，哪怕是空调，有这些设备存在，才代表我们足够的现代化。当时我们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写得很开心，因为觉得文字的这个素材太丰富了，你能看到说啊，这个贝聿铭他有很多东西，然后包括那些建筑也有很多国际饭店和酒店依然存在着。但是当我们想要找一个照片能够去代表国际饭店的故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建筑物本身，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广州的白云，然后北京香山，然后再到后面建国，就是你很难找到一个跟人相关的核心的能够代表那个年代时代气息的东西。最后找到刘老师的那张照片，就是拍应该是建国宾馆的总经理吧，好像是叫陈轩远，他也是一个美籍华人，他那个姿态也很好笑，他是大腿翘二腿，然后坐在一个画面的正中央，然后他背后站着一排服务生打扮的中国年轻人，然后背后的这群年轻人好像有一些还比较看起来很聪明，然后有一些好像也有一点茫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大家就是一张很摆拍的东西，你会觉得哦，是一个很，就是这张照片的画面是非常切题的，能够去表达一些时代精神感的，包括一些像职业经理人，他会觉得我哪怕我只是一个酒店的经理，但依然是身份规格很高的那种代表。
嗯，
哎，我还想挺想问问刘老师，就是这张照片当时它是一个单张吗，还是有一个系列，是怎么样机缘巧合要拍到这位人？
因为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我开玩笑跟朋友说，我说我只要坐在北京，我可以看到几乎整个美国的国会，对吧？因为每一个参议员、一个国会议员，他都会跑北京。北京是他们最热的一个目的地，
对，
或者一个必须要露脸的地方。我拍了好多这些参议员、议员在天安门上面跑步等等，所以那个年代你转左又看到一个新的东西，转右又看到一个新的东西。你说到那个建国饭店，它就是一个新开的饭店，后来再过20年，大家会说哎呀，那个时候如果开个饭店，政府批了那么大块地给他去盖，现在就不可能了。像这次浦东的展览里面，贝聿铭先生他盖的那个香山饭店也有一张这样子的画面，跟这个前第一夫人康乃迪的夫人，或者那个 Elton John 其实他打乒乓球那张也就在建国饭店，因为他也住在那里。我觉得我选择来中国过去将近50年，每一个时代我回想，我觉得人家往西我往东，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做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你要对中国有兴趣，二，你要对中国的人文也要有感觉，要有兴趣，三，你要世界对你做的事情感兴趣。所以这几个东西堆叠在一起，你的画面我觉得看的人，当然你也看你这种摄影的语言，中西方人能不能够接受，这一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哪怕你是拍可口可乐，日常的这饮料，它还是有一个更大的背景。
对，
刚才刘老师讲的一点让我特别有感触，就是说您其实对人，对您的拍摄对象或者对他者是有一个小说家式的兴趣的，就您刚刚也分享了嘛。其实结合到刚才咱们点评现在的现象，就是说，那现在除了说大众化的摄影之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就网红打卡式的自拍，比如我到上海我要跟武康大楼自拍一张，但重点其实是我自己，而不是其他人，也不是这个建筑，或者说我就是直接发自己的自拍，可能重点是我自己。就这种越来越自恋的时代，我觉得就我看刘湘成老师这个镜头时代人这个大展啊，其实就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说那个对于他人的，或者对于其他文明的，或者对于陌生过一段时间的文明的那种兴趣，其实是特别有意义的，而且需要重拾这种兴趣。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有感触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刚才刘老师也分享了一个国际饭店的一个故事嘛，他把那个人的姿态拍出了这个生动 和那种人性的这个张力的部分，所以才特别适合。最后其实我想聊一个也是跟刚才讲到的那个北京有关，因为刚才刘老师也讲到在那个时代的北京可能是一个美国所有的这个议员都会去的一个地方，它是相当于国际化的一个地方。
嗯，
其实我知道您前两年编著了一本书啊，叫《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其实是记录了90年代到今天这个上海的这个变化。那我也知道您其实最早是定居在北京，是大概7-8年前搬到了上海。就是最后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啊，当然可能也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北京和上海好像作为中国的一个双城记的形式去存在。
嗯，
那北京跟上海的，至少我们就从改革开放之后来说，它这种世界性，它都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
嗯，
这个世界性可能在改革开放之前可能是另外有一番变化，但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和上海这种世界性好像彼此之间就是有一些不一样。
嗯，
总会有上海的朋友觉得好像北京不够国际化，但是也有北京的朋友，或者说特别是很多文化界的朋友、学者的朋友会觉得北京才是它的国际性或者世界性会更强一些。因为一方面就看我们怎么定义世界性这个事情，它到底是非常的现代化、非常的有现代性的部分，还是说它有它自己的东方性的部分，这个层面我很想听刘老师的看法，包括这30多年的变化，包括您的迁居的这种决定。
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北京它是一个皇城嘛，有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叫做皇城根，对吧？这个表述是全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的，只有北京有皇城根。因为它的特殊性，北京的文化很特殊，因为哪怕49年之后很多改造，比如前门，那个时候汉人只能够住在前门外面，不能够进城的。到了50年代初，城市的改造受到苏联的这个影响，但是它带来了另外的东西，就是说作为一个新的首都、新的皇城，在我到了北京的时候，70年代末7-8年的时候，我自己本身还是觉得我不要出皇城，就是二环、三环以外。我觉得出了二环是不可想象的，就是不是北京。我知道这个原因，对我个人来说原因是什么，因为所有的直属机关它都是在北京，全国的很多重点的学校也在北京，这些重点学校毕业的人再加上全国的重点学校的毕业的人，很多人都往北京去。这些人往北京去的话，他们是带着他们的智力、智慧的智去北京，或者是从外地调来的干部，或者是来到北京工作，或者是清华北大外交学院他们毕业的人，他留下来在北京工作。所以北京在这方面它是知识的国际化，它城市不像上海这么国际化，它的硬件不是这么国际化。所以那个年代我不一定要出二环去三环，所以我们串门都是在二环之内去串门，可以找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人。你去他家里吃饭，他教你去怎么吃大闸蟹。举个例子，北京他是什么文联啊、文化部啊，什么部都在那里，所有的大使馆也在那里，所以他是一个中外的精英的聚合点。你会发现在北京除了出租司机特别会侃以外，其实一般的人说话聊天他的知识结构是很有意思，他比较开拓，你跟他聊很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从他们的对话当中学到很多的知识。上海我的印象在这方面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记得77年来到上海，7-8年以后我就连连来上海，而且一年来很多次。我记得早年7-8年的时候，我到了外滩跟一个我们的文字的女记者，我说哎，我听说在外滩那里有一个香港的渣打银行，那里有一个银行家，他文革的时候就在中国，我说去找他去聊天。我们就到了外滩，在里面这种大厦已经黑黑的，也没有什么灯光，那个年头7-8年的上海 8点钟就全部黑了。
嗯，
我发现在弄堂里面有120个人对着一个6英寸的电视，就看带着个凳子在弄堂里面去看这个电视。但是看到这个苏格兰人银行家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学到一点。他说：“哎，我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他说：“中国连在文革的比较动荡的年代，中国他们付款还是很准时的。”哎，这个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上海它有一种商业的这个根是很深很深的，这方面它是北京不能够相比的。所以在这方面，上海人你会感觉到它是那种气氛比较重一点，就是在商言商，对吧？但是跟北方人或者跟上海人相比，很多海外的人也有同样的一种观察。他说上海人比较细，他如果跟你谈合同的话，他会谈得非常非常去细。
嗯，
这个就是跟他的过去有关系。
嗯，
因为上海人对合同
契约精神
这个契约的这个理解比较深。
嗯，
已经进入了他的 DNA。
嗯，
家里的人什么，他对这个东西他是认识的。
嗯，
如果你在北方他谈判的话，他什么都是没问题。之后问题就一重一重的来。所以在这方面，上海它是一个，我在编那本你说到一座世界城市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在方方面面已经是没有一个世界城市在它过去这20年的这个速度跟建造方方面面的这个城市的里面的基础建设，它的完善，它的地铁，这个是没有一个城市可以相比的。
嗯，
我觉得遗憾的这个就是最近他们说有一些人离开，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快就又会恢复，因为疫情嘛，有种种的不便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快它又会回到它世界城市的这种特点，因为它具备的这个软件硬件都已经是具备了。
大家好，这里是澎湃研究所《世说新语》工作室出品的播客节目《如此城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前往澎湃新闻客户端、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订阅收听。是说新语工作室将持续长久以来的澎湃研究所对于城市内容的挖掘和审视，进行有趣有料的音视频原创节目探索。请持续关注如此城市，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